师父曾经开示过，一家人若不能一起学佛念经，随着境界的差别，慢慢缘分也会淡化。弟子的疑问是，这些人虽然不学佛念经，但境界不一定会很差，反之念经学佛也不代表境界高深。师父也希望我们在人间学佛，家庭幸福。配偶不学佛的同修应该如何运用佛法去化解双方的分歧，拉近心与心的距离，见功德不起恶缘，用菩萨心去爱亲人爱大家。感恩师父开示。
他的这个问题呢，实际上很简单，就是夫妻如果一起修那是更好，因为夫妻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修，慢慢的真的会有点掉队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学佛啊，比方说是读研究生，那么大家都是大学生，那么有一个读了研究生之后呢，那个没读之后呢，是不是那个相对来讲是不是就慢慢的学历啊就不如他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学佛之后我们有智慧了，我们懂得为人家献出啊，付出了，而那个人呢自私，他也不伤害别人，对不对？他也不闯红灯，他不犯法，很好。但是那个呢不喜欢付出，那么这个老婆呢天天说，哎呀我要付出，我要对别人好，我要去啊做功德。那个老公说，做什么功德啦？你说时间长了会不会产生问题？所以尽量使自己的配偶能够学佛，这是最好的。那么实在不能学佛的话呢，要念这个劝导声闻给他，劝他念经，让他能够学会念经。因为距离越大真的很难在一起相处。今天我们要是在座的人都是学佛的，大家都是好人好心，大家能坐在一起。如果今天这一半都是好人，那一半都是坏人，你们知道什么结局啊？那不打起来了啊，对不对啊？想一想了，还好这边都是好人，而且你们好的比对方还要好。你看他们鼓掌厉害，那边不开心了，境界不高。傻姑娘听得懂了吗？实际上你不能去跟老公说你不学佛你境界不高啊，你这个我们以后怎么办呢？不能讲的，这些都是未来之术，你都不知道。很多男人不学佛的时候不学佛，一旦学佛了他修行念经的程度比你快呀，听得懂吗？他不比你差呀。很多人是没有到时间开悟啊，对不对呀？你看这个老先生啊，鼓掌了啊，他开悟了，对不对呀？
师父，就是说像这个另一半，如果他做人处事都还是很不错的，但是还没有学佛念经，我们还是要念劝导声闻，希望他能够
对、最多如果不学佛的人，你说他人很好，只不过是一个泛泛的一个好人，但是学佛了之后我们去帮助别人，那是一个圣人，那是两个境界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有的人一辈子从来不犯法不闯红灯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何管他人往上撞，他就天天自己做得很好，但是从来不帮助邻居也不帮人拿东西，这个人算个好人吗？我们学佛人士不但自己好，天天帮助别人呐、邻居我也帮你丢垃圾，我这个邻居有什么事情，学校里有什么事情我也帮忙，我也这种才叫好人呐、所以不能让他掉队，不是说哎呀从来不做坏事不骂人怎么就是个好人，这个好人是泛泛的讲，下辈子可能还是投胎投个好人。而我们学佛的人下辈子不来了，我们天上这么大，我们上去了不下来了。
就是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全球奔波弘法，只为了让众生早些醒悟，免堕沉沦，但在共修组中发现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，放不下自己的名利事业的同修越来越难以自拔，投入到弘法度人的同修越来越精进。2015既有转折也有清洗，大浪淘沙沧海遗珠，学佛修心真的是步履维艰，成就者不过尔尔。 看着同修沉浸在家庭的烦恼、事业的忧虑中，慢慢损失着自己的慧命，我们非常难过、着急。可这些同修说起道理来明明白白，什么都知道，但自己就是放不下。作为朝夕相处的同修，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佛法说得头头是道，但心里又想不通的佛友？感恩师父慈悲。
首先就是不要去把人看成说佛法说得头头是道，他今天就是能够说得头头是道，就是他的福德。他能够懂得佛法说得头头是道，要鼓励他继续说，但是要把他身上的毛病改掉。你不能说你身上有毛病，所以你说得头头是道也是错的。他说得头头是道没错呀，对不对呀？但是呢，要鼓励他，不要因为你说得头头是道而忘记了很多应该做的事情，鼓励他，而且慢慢的要帮助他。实在不能帮助的，让他好好的先在家里念念经，反省反省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做人有时候首先不要给人家下定论，你今天这个问题就是把人家下定论，对不对啊？不能说人家头头是道是不好啊，对不对啊？还有第一个问题，我想反过来问你啊，你第一句话说师父在全世界奔波，跟你后面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嘛？你为什么把我扯进去啊？
因为我们太爱师父了，抓紧一切机会用那个感恩师父。
哦，是这样。你看自己说话头头是道啊，会回答吧？所以傻姑娘记住平等心啊，众生平等心，你心里要想他能修得好，他以后跟我们在一道，他修得不好，你们上去他还是在老地方。所以只有着急的心，而不能有恨铁不成钢的意。所以做人还是要尽量的帮助别人。今天有很多的人为什么不能得救，因为没人像师父一样，像台长一样这么去帮助别人，所以他们不开悟啊。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一帮助他就开悟了呢？想一想什么叫道理，道理就是你懂得了这个佛道，你就拥有了这个理性。
师父，有时候我们就是感觉能力和智慧还没有就是很足够
到，
像那个时候的话，我们现在是这样想，就觉得很可怜他，慈悲他，然后希望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他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就是暂时
可以，你就求观世音菩萨慈悲，今天能够让我能够帮助他，观世音菩萨，我智慧不够啊，我是凡人肉胎，请观世音菩萨多多保佑我。你可以跟他这么讲，我这个人智慧不够，我修得还不够好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呢，我跟你有缘分，我非常想跟你聊聊。你要这样讲，把自己的位置降低，降在一个平等的位置，很容易让人家接受。如果你觉得你比他高，今天我来给你解脱，我今天我来让你开悟，接下来他就让你开悟了。听得懂了吗，傻姑娘？
感恩师父。同修的相知相遇是千百劫积来的福气，但因为彼此缘分不同，各自因缘不同，在弘法上都有各自的主见，在讨论弘法时往往因为一些意见造成不愉快。弘法是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，但如果双方都打着这种旗号去坚持自己的主见，只会离真正的佛法越来越远。如何见合同解，把大家的心融合到一起去，凝聚力量，弘法利身。对于那些在共修组中有自己小心思小算盘的同修，是应该予以包容谅解，还是渐渐疏离，让他自我反省？如何把握尺度，不影响共修组发展，也不伤害同修的佛缘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只要他不影响到别人，你们就包容。我话很简单， 它不影响到别人的情绪，不影响到修心人的啊本质。比方说捣乱别人了，或者诽谤别人了，就包容。如果他影响到别人了，先让他好好的回家，好好想一想。等到他能够不影响别人，请他再回来。
嗯，
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。
只要他不对人家伤害，你就让他包容他。只要他跑到那里捣乱了，你就请他先回家，好好修。
谢谢师父。是不是我们在一起共修学习白话佛法的时候，应该多让这些同修来学习，让他所思所想所讲越来越靠近师父和菩萨的标准？
最好的方法就是说，像这些人如果比较喜欢乱讲话的人，就是说最好不要让他到共修组马上来跟大家一起开示啊讲啊，因为他最好跟他事后啊，多沟通，打电话啦，或者请他没人的时候到共修组来聊聊啦，讲讲，单独聊聊。这样的话呢也没关系。如果因为很多人来学佛的人，因为碰到有些人想不通，他们也会觉得你们里边有搞是非的。因为很多庙宇也发生这些情况，就觉得哎呀，这庙里怎么这么搞的，事情怎么这么多啊？啊，法师都这样，那这个务必呀。很多法师没有，就是那些很多的，哎呀，好像做义工啊啊。人家法师都逃到庙里，逃到那个山上去了，他们都追到山上去搞是非，人家要清净，都没人不理他们，他们还追着去这么搞。所以有的时候要学会啊，该到什么时候就让他能够啊放下自己，就是能够背后解决最好。等到他觉悟高了，把他请过来一起解决，否则会影响到众生的利益。实际上你这个事情不能因为某一个人的观点而影响了所有人的思维。
考虑到新同修啊还没有刚刚入门，对，谢谢师父开始。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，我们从佛菩萨那里获得的太多太多，真的没有道理去不断的索取再索取。初学佛时的简单坚定，随着自己的无名习气的增长，在名利面前，学佛的初心早已跑到九霄云外。素不知这时菩萨默默流泪，师父在大声疾呼，护法在惩恶扬善。人有私心、名利心、傲慢心、贪心，学佛后不加以反省忏悔，所造成的果报罪孽是不可估量的。尤其是一切共修组的所谓骨干力量，不仅害自己，更会影响他人的慧命。如何能够随时保持对无名习气的警觉，及时忏悔改过？如何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在学佛路上不要走偏差，不要误了大好姻缘，误了自身的慧命？感恩师父开示。
我听了你讲完之后啊，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应该不上来，应该让他上来讲，道理讲得一套一套的嘛。啊，记住啊，烦恼即菩提。有什么烦恼啊？在共修组里有烦恼没修好，六个字，有烦恼没修好，没烦恼修得好。什么事情啊？有什么可以讲的啊？对不对啊？好好修啊，好好的努力念经啊，对不对啊？我已经教你了。哎呀，有些人，哎呀，怎么怎么，哎呀，共修组负责人也怎么样？什么负责人呐？明天不负责了就好了。负责人修得不好，回家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叫负责？记住了，修得好的人境界高，笑一笑。师父这么多弟子，现在师父现在有15000多个弟子呢，我怎么办？你们都修得好的，我要是生气，我被你们气死了，不是腰的问题了。那是关系到生命问题了。你看我生气不啦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脑子里想的就是你们都修得比我好，所以我要更努力的去把你们修好。听得懂了吗？你也像师父一样，公修组里都觉得人家比你修得好，最后你要帮助人家把人家修好。
对，是我记得师父在巴黎跟我们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就是我们心中没有事，外面就没有非了，所以还是要把自己修好。
对了，你看人家有事，你一定有非，